生有时就跟香菜一样，什么都没做也会被讨厌，一成不变往往比善变更来得讨厌。人生就跟手机一样，无时无刻要充电，睡到中午起床的好处就是可以省下早餐钱。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潮生活。
本期 GO 潮生活节目来宾张斌，网名冰果冰狗，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新华社中国图片社特聘摄影师，中国国家地理风景评审师，富士胶片中国签约摄影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摄影师，美国 F-STOP 大使 B 位签约摄影师，2022年和2023年国际黑白摄影大赛专业组金奖获得者。今天我们非常开心，GO潮生活节目里面呢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那他是著名的摄影师张斌，斌果老师。那其实这两个名字他有什么特别的分别的作用在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张斌这个名字呢，他是我身份证上面的名称，他是我一个合法的一个身份，但是呢在摄影的这个圈子里呢，大家都爱叫我斌果。冰果呢，其实这个词的发音呢是我重庆的朋友给我叫的，也是他们取的，因为他用四川话重庆话读我名字，就是说冰哥冰哥冰哥，然后最后把它谐音变成了冰果。
这个也很像粤语啊，粤语
啊，粤语也是
冰糕冰糕
啊，对，粤语好像冰豆冰豆发这个音多，就是什么去哪里啊什么的，有点像冰豆冰啊冰糕啊，它在粤语里它像是去哪里在哪里的意思。
现在每个人都觉得他自己都是摄影师，那拍的好跟摄影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是获奖的多少，还是说有没有被认可？有的人他觉得我拍摄也很好，但我只是不是摄影师而已，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
其实对于职业摄影师啊，他是有一个界限，在国际上他有一个标准，他的标准非常简单，他是以年收入，就是你一年的收入主要来源如果是依靠摄影收入为主，那么你就是真正的摄影师。所以说在这里摄影师并不代表你拍得好，你记住啊，拍得好并不代表是摄影师，摄影师也并不代表拍得好。
可是能赚钱的一定拍得不好，不好那不可能吧。
不一定不一定，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乡村的照相馆的摄影师，那我的收入我就是靠拍这个大头照，拍所谓的证件照，那么我就是摄影师，而且我收入来源就是来自于拍照。所以说你说拍大头照或者是拍这种，当然有高手，但是一般来讲他的摄影水平不是太高，他也是摄影师。所以说而且呢摄影本身种类就很多，我们经常去旅游景点啊，或者去这种著名的广场，比如说我们去罗浮宫啊，它那都会有拍照的，去这世界著名的景点都会有，包括中国包括美国任何地方都会有，那么这些人就是职业摄影师，但是他们的水平肯定是我想就是有手机党都看不上，他觉得他拍的没有他好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理清一个关系，职业摄影师他是以收入来划分，不是以这个摄影水准艺术水准来划分。
哇哦，那我这个今天学习到了。那请问张斌老师，您第一张赚钱的这个照片你还记得吗？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的？
哦，第一张赚钱照片那就比较早了，应该是在20多岁了。那个因为我16岁就开始摄影，所以说你说赚钱的照片是稿费。
哦，稿费，那也
对，
也算是成师了。
不那个这个我当时是在人民日报吧，还有一些报刊上，一些专业的一些报刊上，我记得是当时费用稿费是多少，我记得是2.5块。2.5块。
那当时的水平是大概属于什么样的？
就是新闻片，就是新闻，就拍了一张新闻片，是给的2.5块还是8.5块？
可是有偿，就是已经是很高的认可。
对对
对，
他会给我一张那个邮局的那个绿色的那个收款单
啊，
让我到邮局去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拿那张汇款单，我说这个钱我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取了这2.5块，我就会把它花掉。但是呢，我要把这个收款单啊，我留着做一个纪念。我舍不得花，就是我拿了，我说这2块钱我花掉了就没有价值嘛。那么我情愿要这个收款单啊，显得我这个 被认可，
对对对，
一种
证书一样了。
是的，是的。
那当时拍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些单位的一些新闻类的，就是宣传类的吧。啊，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大山大景啊，就那种风光的那种片子，也不是艺术类的，它只是就是一个类似像通讯报道的一个豆腐块。
那我想问了，这种的拍照被认可，是因为他要您拍的您都拍了？因为它跟大山大水那个有灵感，对吧？有构图，我们等下也会跟张老师您请教的。那种，它究竟什么叫被认可的一张拍照呢？
这个，所以说我们谈到的实际上是图片的一个需求，或者是图片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方向。你比如刚才我说这个2.5块稿费的这种片子，它实际上是媒体宣传的一个需要。这个，我是理解它，所以它是一个新闻的一个类型。那么实际上我自己的就是，拍成这种风光的照片，应该是在我想几年，15年前，我记得是卖了500块钱。他实际上是一个广告公司，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投稿的概念，他是在网络上找到我，我拍了一张星空的照片，然后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为职业摄影师，他呢就是好容易找到我，就是在我的平台的网站上跟我私聊，他能不能把电话给我，然后我要有事情跟你聊，然后一打电话，他说我是某某广告公司，你的一张星空照片啊，我们比较喜欢，他就要掏钱购买，出价500，要让我授权给他使用，
把原图给他
啊，原图给他，要签一个授权的一个使用一个证书啊，就我写一个条子，要给他，
就等于把那个版权都卖给他，
版权给他，那个时候卖了是500块，
哇，
15年前，但是这钱不是很多，15年前这钱的确不是很多，但对于我个人也是一种鼓励，我觉得哇，这个拍照果然可以赚钱啊。
了解了，这个就成为摄影师了，就觉得自己成为摄影师了。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你有的时候现在是先了解，比如说我的灵感有什么了，然后我去找到这个能支撑我灵感的素材，还是说我眼中看到了素材，然后再构思我的灵感，这个有先后之分吗？
哎呀，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太棒了，一个好的问题比答案还要重要。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先有灵感，就是先有构思然后拍摄，还是拍完了以后回家想，实际上呢它就代表了我们一个摄影师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作为一个新手，他一定是从先拍然后后想，就是根据拍的照片然后来进行构思。那么一个优秀的摄影师，或者说是叫老鸟，或者说是一个高手，那么他在做拍摄的时候往往就是先有一个叫场景化的一个概念，我们叫做场景预设，或者是叫画面的一个预想，因为这种呢是带着方向感去做的，那么这种拍出来片子或者是经过他后期啊，或者是调整啊，他的方向性目的性非常强啊，这个实际上它就代表了一个摄影师他要走的一个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路径。当然了，它是有先后顺序的，就是先拍后想，然后再先想后拍。
可是你刚刚说到的一个场景的预设，他们都不是你的演员呢。你有了一个预设的场景，你在那一刻的时候你确信你能捕捉到，还是说我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能在我的预设场景当中有哪一些是可变的，在我的构图当中有哪一些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变数呢？
OK， 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啊，我可以跟你说一个，今年我在哥本哈根机场呢，我在机场里我就用手机对着外面，我突然发现起着大雾，然后很多的路灯就一根一根的，就是透视的效果特别棒，然后那个雾气特别的棒。我这个时候呢就想，如果在这路灯下面如果要有一个人走过多好。我当时是在机场的候机厅里面，就是透过玻璃就看着外面，我的手机就对着那里，我就在那想，哎呀，出现一个人吧，上帝保佑，对，出现一个人吧，因为如果出现一个人，这个画面就非常的灵动，然后耐心的等待，真的出现了一个人。
我以为你们会找助手来跟我 搬一个人过来。
在摄影的这个，比如说商业摄影，那么我就一定会安排一个人
设计的
设计，因为商业摄影它需要模特，那么它就可以减少，就提高效率啊。
对对对，
但我这地方需要一个场景，设定一个
人了，
对，我不用等人，我就可以这样去做。但是作为我们，如果把它拍成是一个人文题材，或者是作为一个反映社会的一个纪实的一个题材，这个时候是千万千万不要去设置这个场景。你脑子里可以有这个画面，你可以为这个画面去等待，但是你不能安排人过去，因为至少我的工作习惯，我的职业道德告诉我，一旦你这么样去做了，就是你偷懒了一次，那么你就会偷懒一万次，那么你会在所有这种所谓的巧合，那么你都会去安排人这样去走。
哦，
你都会这样
变成一种习惯。
习惯，对，所以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哎，张斌老师，您作为国家地理的评审师，我也是刚才知道评审师比摄影师那这个级别要高多了嘛，对吧？您可以一眼看得出这个是摆拍，还是真的就是哇，我在捕捉生活当中一个极其美丽的瞬间，这个有分吗？您能看出来吗？
这个一般来讲，因为现在一个是科技的发展进步很快，知道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 AI 的这个对后期的影响，的确是，如果单纯从画面上去进行识别，它是有一定的难度。当然了，也有鉴别的方法。你比如说我在参加的一些自然类的比赛，有非常唯美的场景，然后比如说正好一群马从那里经过，
对，
别人就会想，这么美的场景会过一匹马，会过一群马是非常非常难得，那个画面特别的棒，他们就会怀疑你这马是不是后面加的，就非常简单，调原图，那么我看一下原图就知道有没有。但实际上，当然了，我自己拍的那就是真实拍摄的，那个马就不是 P 上去的 ，PS 上去的。作为我们现在啊，因为有了 AI 的介入，的确是容易作弊。但是真实的这种场景下，大部分还是能够判断出来的。因为我们会通过一些合理性，还有包括它 PS 的痕迹等等啊，还有包括它的像素大小，其实也是有迹可循啊。其实当然了，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出原图，你把你原来数据包，哎，对 ，RIW 的那个格式的文件，
哦，就是、
它有一个文件
RAW 的那个
RAW 那个格式，
对 对, 对, 对、
啊，只要把那个给我们，我们一看就清楚了嘛。
这个呢，当然你是从评审的角度，它非常的严谨，对吧？你可以有这个下面后续的要求。可是如果从一些商业拍摄或是一些广告摄影的话，我觉得 AI 的技术会让一些摄影师受到这种成为师的这种收入的威胁吗？
这个里面有几点，你比如说 AI， 它实际上影响的是什么呢？它影响的是商业摄影，但是呢，它不会影响，比如说我们做自然风光类啊，或者是拍摄人文类啊，对这种的摄影它没有影响，包括旅游摄影，包括我们大部分投身于摄影之中去的爱好者，它不会有影响，因为摄影最最重要的是过程，最最重要是体验，而不是为了那个结果。你不是为结果而去，打个比方说，我今天我要这个照片里头出现一座雪山，唰，出现了一座雪山，我要雪山下面有一个湖，哗，来了一个湖，湖的前面有个美女啊，又披一个美女，那么这个东西跟我有关系吗？不是，它只是叫大数据的平均值， AI 永远是叫大数据的平均值。
对，
所以说 AI 永远创造不了艺术。不要以为 AI 呢叫艺术， AI 不叫艺术， AI 它会让你感到新奇，它会让你觉得视觉冲击力很强，
它是一个成片啊，
它不是艺术，因为它永远是什么数据的平均值，它永远是在模仿，它模仿它是滞后的，它不可能超前。那么艺术呢，艺术是颠覆，艺术是否定，艺术是创新，创新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在平均值里面产生呢？你平均值它只能是落后，它是居中的。所以说呢，我对 AI 一点不担心啊，因为首先摄影师，就比如说像我做风光摄影会比较多，或者是我带人出去拍的比较多，他的这种体验感，他是绝不是 AI 所能够替代的。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那可是如果说平时如果一些普通老百姓，我们就拿了这个智能手机在拍，他不需要过程，可能跟张斌老师您说到的那个啊，你要这个没有过程的，我们就是要追求结果，对吧？我拍了100张，我就挑那一张，我就是要呈现最好结果的。这个是一个摄影的盲区，还是说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迷思呢？
这个我觉得人各有所需吧，我觉得它并不妨碍有的人喜欢 AI， 也不妨碍有的人就实际上美图秀秀我们拍的美颜相机就类似于这样的拍摄，它本身就已经是 AI 了，
嗯，
它已经是 AI 的，就是只是不过它是
低一点的，
对对对，低一点，
功能简单一点，
它也是通过电脑通过计算通过算法然后把你人啊眼睛变大脸盘变小肤色变白磨皮磨皮本身它就是 AI 啊，
对，
它已经是通过机器的这种计算，
嗯，
那么所以说如果我有这个需求有这个爱好，那么我觉得这也无妨，因为每个人的追求它是不同的，本身摄影它是一个低门槛，所有人都可以介入。我记得著名的有一个著名的摄影家啊，是一个思想家，他在50年代吧，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未来不会使用图片的人，不会使用相机的人，就是文盲。就是他已经
重
啊，对呀、啊，他而且他在那么早，在上个世纪，他就已经敏锐的已经发觉到，就是相机它对人类的这个交流是多么的重要。
我看到很多，比如张斌老师您的作品，我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就觉得一位摄影师他之所以被称为大师，还有他的作品能够被认可，他除了构图唯美，还有你看到的都很漂亮之外，我觉得他是有倾注到感情的，这一方面就很难拿捏了。你觉得你会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自己更倾向于哪一方面的这种习惯吗？对吧？摄影师都有习惯。
我倾向于的习惯那一定是情感至上。我认为任何一张风光照片它都不叫风光照片，都叫人文照片，因为它是通过我们人的手拍摄出来的，而且它反映出的是我拍摄者的一个内心世界的表达。所以包括中国人就但佛家他有一句话叫做即心即佛我心即佛，还有包括就是你心里面想什么，实际上你所拍摄的东西就显现出来，你想到的是美的，那么你呈现出来就是美的，那么比如说我想到的是忧郁的，我表现出来的必然就是忧郁的，就是我不可能就是呈现出来的跟我思想不一致，我觉得这首先不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师。
老师这个有点抽象，你比如举个具体的例子好了。
OK， 比如说就像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拍荷花是吧，
嗯，
六月的荷花七月荷花它就很鲜艳很怒放啊，你
那很难忧郁吧，
啊，这你认为是没办法忧郁，但是我选了几个花瓣它跌落在水里，它漂浮在水面上的这个花瓣，那白色的花瓣像小船一样，然后那个黄色的花蕊也落了一地，然后在那个深色的水中非常的扎眼。
不挑完整的花，
哎，我就挑残败的，其实它就是一种忧郁的一种表达。比如说同样是荷花，那么我可能对怒放荷花不感兴趣，我专拍就是到了冬天枯萎的那个荷花，还有到秋天那个和那个杆儿，它都已经只剩杆儿了，在水里的倒影啊，去拍那种残镜啊，然后表达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古诗叫留得残荷听雨声啊，
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啊，对，这马上它就是凄凄惨惨的这种境界就来了。所以说呢，对美的这种表现实际上就包括我们拍花，像我有的时候我就会故意的会去拍一些就是枯萎的话，
嗯
啊，当然了，也可以就是说，自己的一种心情，一种表现。当然，怒放的花也拍，花拍的时候，影调的控制，它也表现了情绪。
怎么说？
比如说颜色看起来很鲜亮，色彩很鲜艳。
那你挑可能日落还是什么时候？
就比如说光线吧，我拍呢，比如说我颜色就没有那么鲜艳。我的光线就没有那么明亮，那么你看上去那种同样的一朵玫瑰，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你用彩色表现，我用黑白表现，哎，它马上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技术就是为你情感服务了，
对对对，是的，你这个说的太棒了，所有的工具都是为人类的精神思想而服务。
但是后面不能够忽略的就是摄影师蹲点都很厉害。我知道有一些照片你看到的是一瞬间，可是蹲点可能蹲了那不只是一万年。张明老师有试过最夸张的蹲点，或者说你要捕捉哪一个镜头？
这个问题啊，我想用我们是风光摄影圈里头会说的一句话，叫眼在天堂身在地狱。就是你看到的那些唯美的风景，你无法想象我们当时所经历的那种艰辛和磨难。就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蹲点，我曾经在12年前，我在乌兰布统大草原上，我去拍这个雪夜的这个星空。我在拍的时候，那天正好不巧赶上极寒天气，-40度。这么低的低温，然后我要在雪中要待3个小时，然后拍完了回来以后，那个脚趾头就是冻伤了，然后大半年才好。当然这是一个个案。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蹲点，我们曾经就是在意大利的多洛米蒂，我们在那个山头上，我们为了守一个早上的一个云雾，我们就在那住了3个晚上，其实只就是为了拍一张的片子啊，其实要付出很多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只看到照片的那个美丽，没有看到背后有很多的艰辛。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张明老师，您刚提到的像拍摄，如果成为一个摄影师，它有分2个阶段，对吧？第一个阶段有可能是先看到景，然后再构思，然后灵感，然后到后面高级一点的，有了灵感了，有了构思，你去想你的素材，包括你预设的一些场景，你中间的那个转折点，你记得大概是你在拍摄了多久之后，或者说是不是哪一张的作品，还是哪一次的拍摄经历，你突然就有了这个转变呢？
我突然发现啊，您应该是一个资深的一个摄影老鸟了，
就是一个乱拍的人。
不，您提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专业啊，相当专业。而且你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拍摄十几年的一个摄影师，如果他没有深度的反思，他都提不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真的是太棒了，
谢谢
你的问题，
张明老师太
优于答案。描述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啊。
好，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被动的去接受，比如说打鸟，比如说去拍花，比如说哦，我知道今天有暴雨有风暴，我们想去拍闪电，你看这都是有预设的，但是所有的预设是被动的，就是有什么我拍什么。
对，
包括今天我们去拍鸟，我知道这只翠鸟要来吃鱼，那好，我到哪个荷塘去等，然后至于我拍到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在一开始都是这样拍，那么慢慢的在拍的过程中呢，这个你说经历了多久，我大约有两年多吧。两年多我就是发现，比如说我在拍的过程中，就每一次发现啊，这儿缺了那儿缺了，是不是要通过后期去弥补啊？当然我们知道尽量不要去弥补。这个时候呢，我对自己呢，就是刚才我们谈的说这个地方我们安排一个人走过去，那个时候就会采用这种方法了，就偷懒。
哦，就是说你缺的那个，就是你用一些方法，
哎，对，来开始弥补啊。比如说，我们就是打个比方说，我去长城，我拍长城，一开始就是空荡荡的长城，啊，长城烽火台，然后背后是日出或者是星空，这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很美啊，
就是这样的图形，很美啊，
对，
很美。但是拍着拍着就发现不对啊，我们这个东西少东西啊，这前头站一个美女该多好啊，或前头站一个帅哥多好，这是假设啊。那么我们下一次在拍的时候，干脆我就设置，我一开始是想 P 一个人上去，我一 P 人就会发现，哎，这个人要是 PS 放上去，他就会很假。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安排一个美女啊，穿好裙子，而且这裙子颜色我都给定好了，是白的是红的我都提前跟她说好了，几点几点啊，跟我过去啊，你就站在那儿啊，这样拍着拍着又觉得不对了，因为这个人是我安排的，所有人都说你尽管不是 P 的，但是依然很假，为什么？你会觉得他还是没有灵魂，他还是叫什么，他 糖水照，
他就像是一个演员了，对吧？
啊，对，他是一个演员，
按照摄影师您的剧本，对吧？你让我走就走，你穿什么我就穿了。
对对对，他还是，但是呢，这已经发生改变了。
嗯嗯，
从一开始被动的拍，
对对对，
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去拍金山岭长城，那么我到那儿，长城是什么我就拍什么，
看到什么拍什么，
拍什么，然后回来然后坐这个长城，
嗯，
然后坐着坐着就发现，比如说两年后我就发现，哎，这长城上少一美女，我就安排一个美女站在了前面，但是美女站着站着，别人就说你这美女太假了，是你这女的是你安排的吧？我是我安排的，就感到很惭愧。那么后面该怎么办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每个摄影师都会遇到的叫瓶颈，他都要进行突破。实际上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前后的这个顺序，实际上就是一个摄影师在不断成长不断突破的一个过程。
那怎么破呢？
这个时候呢，像我就要是脱离舒适区，就是你不要去这么简单的去找一个模特站到前面，那么我该怎么办？那就不站在前面，不站在前面里面少元素啊。我同样是拍星空，如果今天晚上要是有流星雨呢，哦，这个就是天空增加了元素，
那棒极了，
那棒极了，那肯定会很棒，
对对，
而且又是真实的，
对，
我不需要站人，站人就知道是假的，我不站人，长城上面，哦，长城上面流星雨啊，这个看起来也是很美的，那么这是一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再进行思考，如果我要是碰到有一个，比如说闪电，在这个长城上面出现。而且夕阳正好照着，然后远山那个红云也红着，这样的场景有没有？有，呵呵，这就是一张著名的这个当地的一个摄影师曾经拍过的，他也获得了中国金像奖，就拿这张照片。我们要脱离自己的舒适区，它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要给自己要找别扭，这个别扭呢一定是要就是增加叫艺术的高度，第一是要真实的，第二还是要有审美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去黄山，哎，我想表现黄山那种艰辛，除了拍黄山的这种险奇峻以外，那么我如果比如说我们说是放一个美女，其实她就不如是一个挑山工，她背着厚厚的担子然后从上面走，如果远处是美丽的风景，然后前景一个艰辛的背着这个几百斤重石材往上爬，艰难爬行的一个挑山工，那实际上这种感受可能对人这个会更加震撼。
时间关系，够潮生活的访谈下集精彩继续。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够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